玄牧记第五季第32集。他打开门一看，是大娘给他送饺子来了。
小淼啊，今天这饺子馅儿我和的还不错，你尝尝。
王淼不好意思地说道。
哎呀，真是麻烦您了，还特意给我送来，真是谢谢您。这有啥的，你这小伙子人这么好。
大娘，来进屋坐，您看我这屋子收拾的还算干净吧。大娘进了屋，环视了一圈，发现屋里虽然简陋，但确实很干净整洁。
小淼，你快尝尝。
嗯，大娘您坐。大娘坐了下来，王淼拿起筷子开始尝饺子。
小淼，你今年多大？
我33了。
哦，33了，有对象了吧？
有。
哎呦，那快给大娘看看。
看着大娘迫切又认真的样子，他拿出手机找到一张图片递给了大娘。大娘一看，这确实是对象，一对大象。
哈哈，这不是大象吗？这孩子，你还逗你大娘呢。
他尴尬一笑，继续埋头吃着饺子。大娘环视着房间，
等你以后有对象就好了，娶回家就是老婆，她就能给你洗衣做饭照顾你了。
大娘一回头，看见她的眼睛鼻子怎么都红了，她使劲地眨眼，一个劲儿地往嘴里塞饺子，试图用食物塞住不听使唤的泪腺。
怎么有辣椒啊？
辣辣。
大娘想了想，怕是自己老糊涂了，不记得自己放辣椒了呀。
老了放辣椒都不记得了，以后你有媳妇就好了，你吃不吃辣，你爱吃什么，她都会记得。像你这么好的小伙子，人又这么勤快，一定舍不得让媳妇儿吃一点苦，别说做饭了，八成什么都舍不得让她做呢。哪个姑娘要是嫁给你啊？
大娘正说着，回头一看，此时的他已涕泪俱下。
坏了，估计是辣椒籽儿掺饺子馅儿里了，看把孩子辣的。
女神回来了，
小区保安说道。他微笑着与保安打了个招呼，往家走去。保安对旁边新来的保洁说道，
这是我们小区的女神，漂亮吧？
保洁看着小姚的背影说道，
真美呀，像从画上飘下来的。
小姚进了屋，脱了鞋，换上一身水碧宽袖袍，来到书房，点上檀香，打开音响，是他平日常听的《平沙落雁》。他坐在窗前，想起昨夜又是彻夜的风雨，不由得感怀，于是便倒上了墨，涮了涮毫，摊开一页文母，拂起袖写道，风雨彻夜催，折枝敏芳菲，一场阴阳意，输赢两相亏，世人当为鉴，去日不可追，爱出方爱返，同始须同归。贾先生，甲辰年六月初四。这一字一句都是肺腑之言啊，这一颦一色皆是涕泪满襟呐。这时天上的神说，已现阴阳正位之象。这个时节了，南天门的黄花菜早就开完了，小姚脚步慢慢又来到这里，他又来到那个小亭，这小亭早已破烂不堪，但他还是走了进去，坐下闭目休息。他来到三界第33层天的南天门。
娘娘万安。
门口的侍卫见到他跪下行礼，他并没有像13年前那样回头找娘娘，而是微笑着说，
起来吧。
他进了门，来到了内殿。 他又看到了这两尊神体。他看着那位女神的神体说道，13年前我修炼之初看到你还是位30岁左右的妇人体态，如今你玉体莹洁，肌肤紧致，看起来也就18岁。师父，您辛苦了，弟子总是做不好，留下许多遗憾，唉。他轻叹一声后缓缓抬眼，小心翼翼地看向这尊女神旁边的男神神体，看了一眼后便眉目低垂，半晌无言。半晌后他转过身欲离开，可刚转过身就又转了回去，走到那尊男神神体前，只见他面对这尊男神，双手微握胸前，膝盖微屈，低眉颔首，行了个道别礼后方转身离开。可他行至殿门前，刚要迈出殿门，门口的侍卫却笑着对他说道，
娘娘，您看您身后是谁？
这时只听身后一个久违的声音，
你的露银忘了拿。
他先是一怔，随后暗淡的杏眸中闪出光来，嘴角不觉已弯成月牙。他缓缓回眸，渐渐转过身去，他正稳稳地站在他的身后等他回眸。他看着眼前的他，温情脉脉，婉婉娉婷，这双杏眸似有清波依依，这副玉容似刚被风雨洗礼，稍有翠色，若若娇娇。他走到他的面前，终于抬起了坚毅的手掌，轻轻地扶在了他的肩头。他仰视着他，柔声道，
你长高了。
他笑着答道，
没有，是背直了。
他一听知其话外之意，不禁展颜一笑，笑出了声，露出皓齿，又慌忙袖指一遮，羞羞怯怯。他看着他，眼里满是爱怜。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他记得自己好像从未同他认过错，记得自己从前好像从未低过头。终于他不能自抑，泪珠子一颗一颗掉下来，哭得梨花带雨。
快拿香帕来。
婢女赶紧躬身呈上香帕。
陛下。
他接过香帕，轻轻为他拭去一颗颗泪珠。他记得自己从前就很少让他开言，总是让他劳苦又伤心，这次一见面竟又让他流了这么多泪。他亦不能自抑，刚毅的双目中也泛起了疼惜的泪花，但他马上又笑起来，
你一点也没有变，一直都是那么可爱。
他破涕为笑，因为他听到了他的话外之音，
我对你始终如一，丝毫未变。
这时三界之上的神也正在看着这有趣的一幕，他们也觉得有趣，便开起玩笑来。其中一神说道，
谁要是娶了土，这日子可真有意思啊，补阳时像母老虎，祭阴时又像小白兔，损有余的时候还能收拾他，补不足的时候连命都能给他。
另一神也开玩笑地说道，
要叫现在世人的一句话讲，这生活可真刺激。
众神皆笑了起来。又一神说道，
他可是说他一点没变。
一神又说道，
人不是说夫妻没有隔夜仇，好了伤疤忘了疼吗？
众神又笑了起来。那神又笑着说，
给人看嘛，就是要深情一点，咱们现在不也是说给人听吗？
这时众神又突然严肃起来，只见他们望着三界，其中一神说道，
你们看，阴阳即将正位。
小五。
只听一个慈悲的声音在唤着小五，他一听便知这是师父的声音，他也听见了这个声音，说道：
姚坤，父皇在唤你了。
他想了想，点了点头，说道：看来三界正法已接近尾声，五行该归位了。他望了望三界，说道：
待到阴阳归正，五行归位，就是法正人间了。五行归位，土先行，姚坤，看你的了。
他想了想，对玄穹说道：等我为世间揭开谜底，助我成功。玄穹望着姚坤，伸出了左手，姚坤也伸出了右手，姚坤右手在下，玄穹用左手有力地握住了他，坚毅地说道：
必成。
此时传来众神震撼的声音：
三界阴阳归正。
作者结语。各位读者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玄木记的作者话本先生。玄木记写到这里即将结束，所以和大家说几句阅读的注意事项以及真心感谢的话。玄木记是一部小说，玄木记中有真实，有隐喻，或许还有一些想点悟给人的天机。玄木记的整体节奏与全文意蕴中贯穿着阴阳的调和，但即便如此，玄木记也确实是一部文学作品，请大家以阅读文学作品的心态理性阅读。我知道喜爱小说的读者群体不只有修炼人的群体，亦有常人群体，所以玄木记在写作技法上主要采用深入浅出。因为浅出，所以哪怕没有修炼基础的读者朋友也能看懂玄木记。又因为深入，所以玄木记在表面文字与情节的背后还有其更深层的内涵。其实有的时候玄木记某些情节背后的内涵，我竟然也是后知后觉，就是说我写完了这个情节，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发现另一层更深的含义。所以我想，我或许只是个代笔人。那么玄木记真正的执笔人是谁呢？这位做话本的先生到底是谁呢？我想广大的读者朋友们，你们都可以猜一猜。但从人这层空间肉眼能看到的现实来讲，我确实是这部玄木记的作者。作为作者，我希望玄木记在丰富您的闲暇时光之余，能真正的从精神层面帮助到您。作为一名法轮大法的修炼者，我更希望还没有走入修炼的您，通过这部玄木记能够明白生命的真谛。作为一名不太成熟且层次有限的大法弟子，我也希望同修们在阅读的同时，对文中一些不足之处能慈悲指正，而且有些情况也是个人修炼层次所见，仅代表个人观点。宇宙却是非常复杂的，不同层次都有不同的实在表现。任何人在大法中悟到的任何法理，看到的任何事物，也不过是沧海一粟，也不过是千山万面中的一山一面。还要说两点。第一是玄木记中的三界结构与三界范围沿用了西游记与封神演义中的说法，但真实的三界结构与范围不能以小说为准。第二是玄木记中提及的道法心经内容乃笔者文学创作，不涉及不二法门。下面一定要说一些感恩的话。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个宇宙是一定要用爱来连接的。我用我的心血完成了这部玄木记。创作的每一天，我都深爱着它，守护着它，就像一位母亲在孕育一个生命一样。这过程中有艰辛，有心酸，有苦难，有阻碍。但我一想到广大的读者朋友对我笔下这部玄木记的热爱，一想到师父交给我的使命，这使命可以让很多很多的人回归正道，回归爱，一想到此，便会弥足坚定。我为世人创作，我也在创作中修炼着自己，提高着自己。我用爱来书写，爱也将我洗礼， 这就是爱的循环吧。谢谢读者朋友们的喜爱与阅读，谢谢编辑部同修们的辛苦审核，是你们的爱萦绕在我的身边，才让我能克服重重的困难，将我的爱送去你们的身边。其实玄牧记还有最后一集，第33集。那为什么我现在就写结语呢？因为玄牧记第33集的作者不是话本先生了，而是姚坤。让我们共同期待姚坤为世人揭开谜底。